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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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各位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里，今天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们来学习来思想的就是圣经里面常说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听起来好像很老套哈，因为讲多了听多了到处都这么说，可是做到的人又有多少人呢？其实哦，爱人如己这个在我们的良知里面我们都是很同意的，谁能够做到呢？有一次有一个学者啊，他到非洲那儿去访问的时候呢，他就选了一个小乡村呢，在那儿住几个月的时间，在那儿做一些个研究。那么时间到了他要回去了，就有个车子来接他啊，要把他送到飞机场去，他回国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哎，反正他在等车子来嘛，他就做这个小游戏来打发这段等待的时间。他就把他在非洲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所吃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果呢，他就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就摆在那个树下，就对那个小孩说，你们谁呀跑得最快的就能够跑到那个树下去，先得了那整整一篮子的礼物。但奇怪的是，当他一声令下说开始，哎，奇怪，这孩子们呢没有一个人抢先呢冲去，孩子们反而都手牵着手一起朝那个树下奔去。那么这一位研究人类的人类学家就问孩子们，为什么要一起跑呢？我是说谁先跑到谁就可以拿那个礼物啊。但是这个孩子们呢，其中有个女孩就大声地回答说，我们怎么可以一个人来独享这些礼物呢，而让其他的人觉得难过呢？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愿意彼此相顾，一同来分享这篮子里的水果和糖果，这个就叫做爱人如己。听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却发生了在一群孩子们的身上。但是这个爱人如己这件事简单吗？真不简单呢，发生在大人的身上的就几乎是不太多。那么使徒保罗当他研究摩西的律法这么多年，他就发现神所有的诫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他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都说了这句话，爱人如己。使徒保罗明白在基督里我们应该彼此激励，彼此安慰和体恤，而且基督也会赐给我们如此行的能力。只要我们的良心呢还没有变坏啊，这个良心里面有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顾到别人，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人真伟大，他自己都不要了，只爱别人。这和我们的信仰的原则不太一样啊。我们的神要我们爱人如己，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爱我们自己，怎么样眷顾照顾我们自己，就用这个方式去体会别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会爱别人的。听众朋友，神爱我们，我们也要爱别人。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愿，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智慧还有行使的能力。因为爱人如己就是爱神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今天要和各位所使用的经文，是在新约的罗马书13章第8到11节这一段。我为各位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来思想这个非常伟大的主题，爱人如己。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3章的 八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爱人如己。圣经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圣经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说到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奥利根 Oregon， 他是西元185到250年之间的人物。这位基督教的神学家谈到爱的时候，他说得好，他说爱根本是一个债务，永远在我们的身上，离不了我们。这种债务呢，是每天都在偿付，每天又都欠上了，他认为这是相爱的债务。那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既然是相爱的债务，就没有一个人应该逃脱他的责任，乃是要竭尽所能的来完成我们的责任。使徒保罗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诚心的要来寻求偿付这个爱的债务，那么他会自动的来遵守一切的诫命。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说不可犯奸淫，这个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呢？圣经的意思是说，当两个人不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才会做这个事，当两个人不够相爱的时候，他才会失去控制。当两个人真正相爱，他会尊重对方，如果他能够爱人如己，他就会节制不去犯这个罪。那么说到杀人，当然不可杀人了，因为爱永远不会毁灭对方，爱乃是要建立对方。这个爱里面充满了仁慈，就像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工作的方式从来没有以杀害消灭仇敌，我们的神是用爱来化敌为友，来破除仇恨。当然爱人如己也不会偷盗，因为爱所关心的不是在乎我自己得到什么，而是重视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他不会偷盗。至于贪婪呢，这个贪婪这个字很有意思，它的意思是你有一个欲望，但是呢自己却是无法控制。那么相对的这个爱呢，就跟它完全不同。爱的意思是有一颗洁净的内心，这个洁净的内心可以使我们除去我们的欲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里充满的是爱，流露出来的也是爱，那么我们这整个的一个人，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在神爱的管理的里面。这样，如果是已经被神的爱所管理，那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其他的律法来管我们了，因为基督的爱已经超越了律法。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三节讲的就是爱跟律法的关系。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并不是不犯国家的法律就够了，神还要我们用爱心来行事。那么如何来实行这个爱心呢？在第八节一开始就说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爱心需要先走两步路，第一步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是走第二步的时候呢，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先来看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就是无论任何什么事情都不可叫别人吃亏，不可以使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们受到亏损。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不要因我们叫别人受累，这个是实行爱心在消极方面应当做到的第一步。接着爱的积极表现是给予，给人。首先注意的是不占别人应得的一份，然后才能够谈到给人。为什么神在这里将他说得这么清楚，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不至于亏欠人？因为我们原有的天性就是喜欢亏欠人，我们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使别人受亏损。但是主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生命却是会使我们常常觉得对别人有愧，所以因此凡事首先就会不敢亏欠人。在这一节的经文上，我记得当年我听陈中道牧师讲解这篇经文的时候，他特别举例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中间不要有借钱欠债的问题。相信陈牧师他牧会的经验是那样的丰富，因此他在这里就是直截了当的，他就举例，他譬如说我们基督徒托人家买东西一定要先给钱，不要为难弟兄姐妹，更不可以托人家买了东西却久久的不还钱，他这都是在教会里面十分亏欠人的事。他还特别的提到，尤其是神的仆人在这些点上要更加的留意，不借贷不欠钱，这是信心生活的原则之一，并且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就是自己感觉在爱心上还没有尽到当尽的责任，譬如说体贴别人善待别人，该帮助的没有帮助，该对别人有爱心的却是缺乏爱心。相信一位真正爱主的人一定会顾及到别人在信心爱心上所需要的帮助。当我们的心里真的是被神的爱所充满，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能够爱人关怀人，这都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而是我们的生命里圣灵所结的爱的果子。这就像主耶稣说，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自然会结出爱的果实来。讲到爱的侍奉，使徒保罗不只是对罗马的教会说，他对加拉太的教会也提醒他们，我们在互相服侍的时候是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在爱的服侍里充满着是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就像信心一样，在爱心当中才能够实践。有自由而没有爱心，自由会被别人误用。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里面原来就有肉体的情欲，但是只要我们在基督那爱的管理里面，我们就能够自由的服侍。就像保罗说他是基督的奴仆，其实他就是爱的奴仆。所以保罗所到之处他服侍人帮助人，是因为他活在基督里的缘故。所以彼此服侍也能够彼此之间激发我们的爱心。所以保罗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所说的是全律法啊，全律法当然就是十条诫命还有其他旧约里的律法的要求，但是不管他有多少的要求，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爱人如己。真正的爱人如己是能够为别人考虑，为别人考虑就是先主动的用爱心来服侍别人。最能够激发我们爱心的就是彼此服侍。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特别提到了相咬相吞的问题，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行为就不像是一个有文明的人类。 相咬相吞呢，这是禽兽的行为，却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相处之道。使徒在这里用的这个字相咬相吞是十分的严厉，因为这结果是可怕的，它会导致人们走向灭亡之途，造成彼此的消灭。为此使徒保罗特别提到圣灵，因为爱人如己这一句话若是靠着圣灵而行，我们就能够做到。当保罗说到顺着圣灵而行，这个顺呢，就好像是顺风，顺着风来走是一点不费力，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是逆水行舟，顺着圣灵而行就是顺风推舟，这叫我们基督徒行在神的旨意中是何等的轻松，而且是自由。这种自由叫我们可以爱神，也可以爱人，并且也可以懂得如何的爱自己。只要是在圣灵的管理里，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就会对我们失去了吸引力。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了，有了地位了，我们就能够顺着圣灵的意思奔跑在神的旨意里，从此以后就不需要靠着守律法来讨主的喜悦，我们只需要凭着我们里面的爱心，凭着爱心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已经是遵行律法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废掉律法，他乃是来使律法充而满之。主耶稣的生命是爱的生命，这个爱的生命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一个牺牲自我的爱，是甘心乐意的叫别人受益。因为我们是活在基督的爱里，于是就很自然的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只要是符合了神的心意，自然就是超越了律法的要求。那么使徒保罗说，基督徒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供我们来浪费了，他要我们快快的警醒，不要再得过且过了，那是浪费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会使我们忘记自己，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人一定会积极的去传福音。您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啊，大约有七成的人他们不去教会，经过调查说是因为没有人邀请他们去教会，这七成哦。那么参加教会的人有 98%， 就是有九成多的人啊，从来不曾邀请任何人去教会。因此做这个调查的人说，他认为在教会里的人也有很多人并不相信真的是有天堂有地狱，否则他怎么可能对于福音无动于衷，对于人灵魂的失丧如此的无动于衷呢？相信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到有人受伤了，结果路边的人对他无动于衷，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他，竟然视若无睹，继续的赶路，好像他们都不在场一样。结果这个倒在路边的人又会被那完全不知情的汽车给碾过，因而失去生命。相信我们看到这种新闻心里会很生气啊！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的冷酷无情，完全没有慈悲的心肠呢？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没有爱。但是那在教会里面98%的人从来不曾邀请人去教会，这岂不是也是一样的冷酷无情吗？神要我们警惕自己，不要做一个见死不救的人，主要我们培养出爱人如己的心，让真爱来管理着我们，做成神的工。
山树高，我山
这些孩子们所唱的歌多好听啊，耶稣爱我我知道，应有圣书告诉我，我小时候也唱过，确实是一个百听不厌，而且是时时我们都应当把它学会了可以朗朗上口的一首诗歌。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孩子们所唱的歌，我愿意把他们所录制的这一张光盘送给你，免费的，请你写信给我，我立刻会为您寄上，就是这个孩子们的诗歌，而且它还有一些音乐，还有圣诞歌曲，超好听的哦，可以赶快的来信给我。马太福音第五章14-15节，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有一个幽默的笑话，有一对夫妇因为船难被困在一座孤岛上，一待就是10多年。有一天，一艘路过的商船看到他们的炊烟，派了一艘救生艇前往岛上。在救他们离开岛上之前，船员拿了一些报纸说道，
船长叫你们先看一看报纸，了解一下世界最近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被拯救。纵使这个世界令人失望透顶，我们也不能离群所居，更不能自暴自弃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可以分别为圣，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您能以基督的胸怀面对这个世界，并且自在地活在人群中吗？
听众朋友，这个世界确实是令人失望透顶了，很多的事情真是叫人看了以后摇头叹息啊，真想是搬回到山上去住，可能会比较清静点儿。但是我们的信仰却告诉我们，我们若是有一个胸怀，这个胸怀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胸怀，我们就不会躲到山上去，我们要进入人群，把光照在人间，使人认识神就是爱，这是我们信仰的原则，也是我们的责任。神要让世人都认识神就是爱，那么这个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努力的去完成。
为普世华人祷告。
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然而部分的基督徒因着苦难开始质疑上帝的爱，甚至认为上帝抛弃了他们，这种对上帝的误解便引发难以承受的忧伤与怨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怜悯那些怀疑你、埋怨你的儿女，赐下一个真实认识你的恩典，使他们能与你对话，厘清心中的矛盾与症结，愿意再一次降服在你面前，火热地爱你，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爱是一个奇妙的感觉，更是一个幸福的感觉，有爱的人就得到动力，有爱的人就能够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潜力，这种爱的潜能能够使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好，节目时间到了，神赐福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三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